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好的，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:01了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，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。那接下来呢，是从晚上的10点一直到11点的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，在直播之前，在微博上做了一个预告，说今天晚上呢是直播互动，聊的话题呢是搬迁的那些往事。
嗯，
也让大家呢积极参与互动，咱们可以聊一聊，就是大家记忆当中的有几次比较重要的搬迁。你小的时候生活在哪儿？直到经过几次搬迁，你到底现在生活在哪儿？而且那个时候搬迁呢，免不了一些个感伤啊或者悲情在里边。毕竟这么多年的老街坊发小面临着各奔东西，那时候的感情到今天你还记得不记得呢？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现在跟这些老街坊还有来往吗？这些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啊，跟我们一块儿去交流。王东来帮着说一下互动平台。
嗯，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很简单了，各位只需要打开微信，然后搜索公众号里面的都市之声，然后添加关注，发送文字，阿龙和王通呢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了。
哎，我呢讲我的故事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平台讲大家的故事。我刚开始生活的地方，或者说出生的地方，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儿。
嗯，
现在是一个商业中心区，西单。因为北京两大中心区，一个是西单，一个王府井，就在西单。西单有一个中粮广场，整个中粮广场那一片地基，当年就是我们家那一片的胡同。哎，我们家那胡同呢，西荣线胡同，牛肉湾，这名很葛，叫牛肉湾。哎，这么一胡同，而且我们家是一个死胡同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，上幼儿园的时候，那几年是生活在那个院子里边。那院子里边有几点我记忆特别深刻，它是一个完全标准的四合院。就等于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太多的四大乱建，就顶多有的个别人家呢接个厨房，接个小仓库，仅此而已。大体上看得出来，这四合院的正门在东南角上，包括二道门、垂花门全都在，并没有人占用垂花门盖这个四大乱建。然后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呀，我从小就记得特清楚，我们家这个屋里边啊用的就是地砖。现在很多家讲的铺地砖，但那个地砖不是我们家铺的，就是以前留下来的，是彩色地砖。这地砖很小，不像现在一块地砖，我一看好家伙，有的那直径都将近1米，那个不是，大概多大呢？一个成年人两个巴掌合在一起，就那么点的地砖，是彩色花纹的。什么样呢？直观的，我后来去哪儿啊？故宫博物院文华殿。进去之后铺的彩地砖，那种小的，特像我们家那会儿那种彩地砖，那就一定是这房子以前带的。而且我们家那门呢，不是单开门，是双开门，这门还特别的高，是两扇门，门上那个玻璃呢透光，但是呢这个不透亮，那个不透视线，那个好像是磨砂又非磨砂那种，就是能透光，看不见里边什么样，所以整个这个房子完全是当时留下来的。还有记忆深刻的，这个院子里边是自带厕所，因为以前大四合院都是厕所是私人的。直到后来呢，说街道上出现厕所，北京老话管那叫官茅房，咱们现在说的公厕。以前北京街上公厕并不是很多，四合院单有厕所，并且呢那厕所很标准，就建在四合院二道门垂花门以里的西边，因为它一定建在西边，西边是下风口。刮风的时候这臭味不进院子。那么等我们一堆人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时候，肯定又不是当年人家自己家住了，街坊四邻呢，有的去胡同口上那公厕，有的呢就懒上这个私，这个我们这个院子里边的私人厕所。这个呢谁都可以去，所以我记得特清楚，门上挂一牌子，正面写男，背面写女，谁进去之后一翻牌子。但您想啊，它只有两面，厕所没人的时候呢，他肯定也得是男或女朝外。
哎，是
啊，所以还是得进门之前啊喊一声有人没有。里边没有动静您再进去，是男同志的把男冲外，是女同志把女冲外， 还是这样。而且我进那厕所里边特别的阴森恐怖。
哦，
我小时候宁肯去胡同口啊上那公厕，为什么？它有人。这厕所里边只要你进去没人进去了，它是私家厕所嘛，阴森恐怖，那坑子极深，而且跟外边呢是不通着的，不像那公厕呀把井盖打开之后抽粪车可以抽，它不通着。所以直到我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还能看到什么呢，背着粪桶进院掏粪的工人。啊，当时北京还有这一景，我小时候就每次都看见他每天来掏一回来。
嗯，
然后这房子里边住着几个老街坊，等于我们在搬迁的时候特别有意思，是因为什么搬迁呢？因为事故，房倒屋塌的事故。
哦，
所以我们一家子人是把命捡回来的。那个时候很清楚啊，我们家出了胡同口往东边一走，穿过这个石碑胡同就是天安门广场。
嗯，
那会儿天安门广场随便，夏天你会看到很多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拿凉席打地铺，没人管。
嗯，
在这儿连喝茶带吃西瓜没人管。我们那会儿呢是十一国庆节，我们一家子吃完晚饭之后就溜达出来了。为什么我记得那会儿很清楚呢？穿秋裤了。就北京那会儿十一就已经穿秋裤
了，
晚上凉，
天凉，
去天安门看花去，摆花坛。一般那个时候80年代北京人睡觉都早，那会儿电视节目也少，盯到晚上9点就睡了。我们就因为去看花去了回来就晚了，进屋呢大概得10点多了，洗洗涮涮完了呢就将近10点半了，这才躺炕上睡觉。就在这时候半蒙半醒，就听见房角啊哗啦哗啦掉那土咖了，掉土渣。
嗯，
但是呢没在意，因为顶棚呢闹耗子或者墙缝里闹土鳖都会掉土渣子，没在意，还接着睡。一会儿这土渣子掉一会儿停一会儿，掉一会儿停一会儿，但是每停一会儿再掉这声可是比原来大。
嗯，
我爸就不踏实了，拿手电一照，哗啦哗啦掉了不停了，发现呢拳头这么大的土疙瘩从这个房顶子上掉下来了，坏了，要出事儿。这赶紧把衣服塞给我妈，我还小上幼儿园，抱着我抱着衣服，等于是穿着内衣就直接跑出来到院里再穿衣服，他在脸衣服连点这个重要家伙事出来，刚出来这房顶子就拍下来了，房坨糟了，咵就拍下来了，这烟从那门口噗就出来了，当时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惊魂一幕这辈子忘不了。这一下呢把街坊四邻全惊动了，那晚上十一的晚上已经冷了，这会儿就看出街坊四邻的关系了。
嗯，
啊，孩子别冻着，赶紧的上我们家来。邻居就把我揽到他们家，往被窝里一搁。
嗯，
我爹我妈在院里穿好了衣服，就赶紧的去报信儿去，上单位找领导也好啊，或者说找我奶奶呀，说什么借宿一晚上，肯定得搬家了。
嗯，
这一宿基本上院里人就没睡，直到我们家呢住的是北房正中间那个房，我们家住的还是正房。
嗯，
当然这正房旁边呢带东西耳房。这两个房子人家晚上也没睡，为什么？主房正房这房梁一糟，两边那房梁是连着的，那两家也掉土。
嗯，
不知道什么时候塌，所以这两家也连夜搬出来了，搬出来就寄宿在邻居街坊家了。
嗯，
这样过了一宿之后，我们打那儿起慢慢的把东西从那往外挪，等于就搬走了，这正房就算彻底塌了。
嗯，
搬走之后呢，这是我第一次搬迁，第一次搬迁等于是我们是第一个搬出这个院子的。啊，当时跟那些个小伙伴啊也没有什么告别，因为是事发突然。等于那天晚上呢安顿我之后，第二天上完幼儿园再下幼儿园就直接把我送我奶奶家去了，
直接接到奶奶家了。
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回过西单这个房子。
哇，
等于慢慢的把东西腾出去。但是那些小伙伴啊还记得特别清楚，院里边有几个小姑娘就不说了，那会儿小小子不愿意跟小姑娘玩。
对。
都愿跟同龄的小小子玩。
是，
我们家那个西房里头住着一小小子，跟我岁数相仿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年呢是秋天，家里边呢人家给他买点海棠果，这海棠果大伙见过，跟小苹果似的，特别小。然后呢，人家拿俩呀玩，人家不吃。那孩子拿一棉线，咱们家缝衣服那白色棉线，人家呢掐一咕噜。这海棠果上边有这个果瓣，人家拿那线呢拴在果瓣上，一头一个就挂在脖子上，一边甩呀一边玩，在院里溜达。我跟他差不多也上幼儿园，我就看人特新鲜，哎，这好玩。可我们家呀不是穷，我们家是没买海棠果。
嗯，
我看人家挂俩海棠果挺好玩，我也要玩，回家进屋去了找线，有缝衣服棉线也掐一咕噜，
哎，
没海棠果怎么办呢？上厨房找去了，找半天还行， 家里厨房啊灶台底那筐里头啊有俩大萝卜，还不是樱桃小萝卜，就是俩拳头那么大那大红皮萝卜。
嗯，
萝卜有缨子，拿这个绳拴上，这线拴上俩萝卜缨子，把萝卜挂在脖子上，然后也跟那甩去。那萝卜那么大，我上幼儿园那么小，直晃的。一会儿家大人出来了，你想那萝卜沉，那线细呀、啊，你不怕勒死啊你？这给卸下来。那会儿跟那帮孩子玩也都是属于瞎玩瞎闹，这等于是我第一次搬迁。没来得及跟老街坊发小告别，
嗯，
就因为一个事故就搬走了，这是我说的第一次。然后咱看看这个平台上现在有互动的吗？看看大家的搬迁的那些个感慨。
是这个，说到今天咱说搬迁，然后呢，这有一位听友，我觉得正好也求也让阿龙来求证一下哈。这个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呢，我是出生在这个粉房流那个琉璃街146号
啊。
他说我现在住的地方啊，离那儿也不是很远。但有一个事儿
啊，
和阿龙有关系。
那、啊、
就是我听姑姑说，说他和阿龙二舅小时候是同学。
二舅对，
哎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女孩应该是挺年轻的，她说、
嗯、
听我爸说呀，
嗯，
说这个他们小时候啊，都经常和阿龙的二舅一起玩。
对，因为我二舅在我们家是属于是比较活泛的。
哎，
我姥姥呢，几个闺女，仨闺女，俩儿子。这俩儿子，大舅是最老实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一头一尾，老大是儿子，老小是儿子。这小儿子叫他说那二舅，特别的活泛，所以经常在胡同里边属于活跃分子，一块玩非常正常。
街坊都认识。
哎，曾经我还有一次在微博上发了我一姥爷照片，
哎，
有好多网友认出来了。他不是说我姥爷是名人，我姥爷就是粉房琉璃街南口摆摊卖报纸的
啊。
所以好多老街坊说：“哎呦，那是你姥爷呀。”八九十年代的时候，我们每次从那儿过，北京晚报绝对从他那老头那摊上买。那老头是你姥爷啊，很多老街坊就啊就想起那当时那个情景来了。因为当时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呢，粉房琉璃街，这位朋友肯定也听过粉房琉璃街南口那副食店，北我们那当地居民管叫南一店，
嗯，
那是一副食店，在那儿嗯口上摆。然后我姥爷那摊的斜对过呢，就是当时南康街的小长城，就是卤煮火烧那个北京老字号。等于这一系列就能勾起大家回忆。你说这个没错，对，因为我老家就是粉房琉璃街的。
嘿，
嗯，
是，这个还有一位听友哈，
啊，
但是他说的可能就不是北京的事儿了。他说我是一东北人，
啊，嗯，
然后呢，其实小时候刚记事儿就搬家了，
嗯，
所以对出生的地方啊，我这回忆没有那么多。
嗯，
啊，我现在是在上海工作，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些老民居，
嗯，
然后他也是深深感受到了，说孩子们好像每一次都依依不舍，然后大人呢有点急不可耐，
嗯，
他为什么观察这么细呢？他说业余时间啊，他会去就像速写，
哦，
他会画
素描这样，
对，画这些即将消失的民居，
嗯，
然后也会送给那些街坊邻居什么的，
嗯，
他说这个呀，啊，比照片更有回忆感。
对，因为现在好多各地的有这方面的，就是专门画这些民俗画的。
嗯，
像这个北京也有几个，各地可能都有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的家没有拆的话，不妨回去看看，感觉不一样。我在前几年还曾经去过西单，牛肉湾这个胡同没了，但西荣线还在，
嗯，
就是以前我玩过的那一片地方，可能还残存着四分之一、五分之一。
嗯，
然后一个秋天的晚上，自己走在那个胡同里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儿，哎，我觉得可以故地重游一下，感觉特别不一样。
哎，对了，这故地重游哈，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，
嗯，
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搬家啊，
搬
迁，搬
迁的那些个往事。
对，那些往事，你看看你小的时候住在哪里哈，现在搬到了哪儿，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。
嗯，
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都市之声，然后添加关注，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呢，就能第一时间的来看到了。这一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吧，来听一首歌。这首歌呢也是跟北京啊有关系了，来自于隐藏，叫做《在北京》。哎，一首歌曲过后呢，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大家接着想想自己的搬迁往事啊，然后发着我呢，再讲讲我自己的每个节，咱们都来个互动。
哎，
我记得第一次搬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如果是80年代初生人的孩子，可能记得那会儿没有搬家公司。先说那会儿搬家用什么，特别简单，人力三轮车，北京叫板车，就拿板车搬。因为那时候北京的家具很简单，我记得9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流行叫组合柜，我想你肯定知道，对吧？定做组合柜。在此之前，80年代我们上小学低年级和幼儿园的时候，家里边家具我能数得出来几样， 因为那会儿呢，胡同里一般都是找木匠打家具。
嗯，
家里边谁结婚了，比如儿子结婚了，没有买家具这一说，全是找木匠打。
嗯，
找的什么木料呢？最多的是水曲柳，用这种木材去打家具。家里边第一是床，这个床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个床还带床梯，还能翻起来，就是床头床尾，然后给拼起来，中间是铺板。
嗯，
所以这搬的时候很好搬。只要把这个床呢给它拆了，铺板往这三轮车上一搁，行，这搁下了。打俩沙发，一个茶几，这就算一套家具了。这一套一般家里边会有，而且有沙发的家庭那会儿还不是特别多，那会儿基本都是桌子椅子。还必不可少的呢，文化人来个写字台，然后弄一个大衣柜，再弄一个高低柜，差不多了，这点家具基本上就够过日子的。所以那会儿搬家的话，这板车来个三四车，基本就这家可以搬走了。所以全是三轮车，根本没有汽车搬家这一说。我们当时说从西单这房塌了，往我奶奶家也不远，宣武门外棺材园上街，在菜市口附近，就是板车一趟一趟给拉过来。这是第一次搬家，搬来之后呢，就是搬到我奶奶家。那会儿没有房啊，那个房塌了，那单位分的房。那么塌了之后，你得去周转。暂时没有房，就搬到了我说的棺材园上街。这地方挺瘆得慌，对吧？棺材园上街嘛，挺瘆得慌。以前呢，我查史料里边写，第一说有一个曾经真实做棺材的，这个人姓尚，尚小云那个尚
啊，
因为他的手艺非常的好，所以管他叫棺材尚家。
嗯
啊，以他的姓命名这棺材，他住在这胡同里边，所以呢，管他叫棺材尚家街。后来呢，音译叫棺材园上街了。啊，那个上也不是那个尚小云的上，而是上下的
上。
上
下的上，
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说这棺材呢，以前不是棺材板那棺材，说这个地方以前是官家的菜地，
嗯，
叫那个棺菜，哎，官员的官，菜地的菜，反正两种说法，在这个北京史志上、胡同志都有记载，咱就不细究了。但那地方确实以前呢，算是比较偏的，出了宣武门了嘛，那以前在老北京都算城外了。等于是搬到这个地方开始生活，这地方呢也是一个大杂院，不是四合院了。
嗯，
这地方到现在还在，这地方哪儿呢？就是以前的中山会馆，现在这地方是原址保护，里边修的亭台楼阁特别的好。这中山会馆是一很大的院子，这院子里边甚至有什么呀？假山、喷泉、戏楼、马圈，非常的大。它的正门开在一条胡同的这个正门呢，在东边这个胡同，它的后门在西边这个胡同，整个宅子跨了两条胡同，
这么大的一宅子，
大户这个大宅子。
嗯，
因为会馆相当于驻京办事处。
嗯，
那么中山呢就是广东驻京办事处。
哎，
所以这地方非常的大。以前呢很多赶考的举子来北京住哪儿都住这会馆，你是哪儿人就住哪儿的会馆。
嗯，
所以里边特别大，就造成这个院子特别的庞大。所以四大乱箭之后，那真是一个大杂院。我们那会儿在里边捉迷藏，就生活在院里的孩子都在院里捉迷藏，就说明里边地形相当复杂。
嗯，
我们上小学有一年，院子里边一家人家着火了，这消防队死活进不进去，最后没辙，拿桶拎着水往里去救火去。院太深，而且四大乱箭太严重，那会儿还这意识不强呢。我们当时住的这个院子，我们家住那院子是哪儿呢？据老人说，咱家这院子以前是人家中山会馆的马圈。哎，这房子呢不养马了，把房子给气死了，然后有窗台有门了，等于住在那个院子里边。院子里呢很幽静。我们家呢等于跟中山会馆呢中间拿墙隔开了，不再跟那大杂院通着了，我们单独成立一个小院。这院里边就那么几户人家，中间呢是一棵大枣树。哎呦，那时候特别的美。一到秋天的时候啊，那枣树是酸枣，小酸枣，小拇哥那么大小，掉的满地都是。然后呢家里边大人呢让你拿小筐，没事干，还孩子别出去玩去了，对吧，在院里捡枣吧。捡一筐酸枣回来洗吧洗吧，这就是当时的零嘴儿。那会儿呢等于是真正在那认识了好多的发小。因为我搬到那儿之后上小学，家里边才开始放心把你撒出去上外头玩去，这会儿认识好多发小。不知道各位的发小是怎么认识的，反正我记得那会儿啊有一个认识发小的圣地。
嗯，
这个圣地就是公厕。因为我的发小基本都是蹲坑的时候认识的。这儿你这是蹲坑正这个大号呢，旁边来了一个跟你年龄相仿也蹲坑，那你大号得蹲个两分钟三分钟的呀， 你就互相就聊上了、
哎、
这一聊就认识了，下回一问你哪门的呀，然后放学之后咱一块玩啊、
嗯、
咱还在厕所门口见面啊，这慢慢的我认识这一个，他再认识那个，再介绍我们俩认识、
嗯、
这胡同里孩子慢慢的就认不认识出来了。然后那时候住在院子里边，邻里关系也是非常的好。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，就是不得不说当时院子里边啊，我记得水跟电都是走总表，走总表就是不像现在各家各户，
嗯，
那就没有那么细致，所以院子里边呢总有一个大拿，这个大拿亦或是这院子里边的房东，
嗯，
因为有的是以前这种怎么说呢，就是北京的遗留问题，好多的就是以前的说资本家地主，
嗯，
人有房，然后呢后来因为这个特殊时期在落实政策，这房还是你的，对吧？那么他有时候因为自己家族落寞怎么办呢，这大院子我别一人住啊，我住那北房，剩下房租出去，
嗯，
那么形成这么一个大杂院，但院里边呢有一大拿，人家是房东，
嗯，
他可能会管这事儿。亦或者呢说没有房东，这院子是公房，公房的情况下呢就选举这院子里边最德高望重的一个老者、
哎、
您是大拿，什么事您来决定，好，他来出面、
嗯、
这水费啊我来平摊一下，各家各户有多少人报上来、
嗯、
孩子就算半个人，然后咱们除一下每次查水表该多少钱，挨家收，大家都不会计较，而且那会儿也不会说贪得无厌，说啊平摊那咱家往死了使，不会、
嗯、不会，
该怎么使怎么使。但那会儿后来呢，很多老人一琢磨说，咱有一个错误性的东西，孩子算半个人，其实错了，孩子应该算一个万。为什么呢？养活孩子都知道，其实养活孩子最费水，比一个成年人还费水。
是，
但那会儿因为他小嘛，个儿小，所以算半个人。
嗯，
还有电费也是挨家挨户的这么去平摊去。那会儿这院里大拿特别有意思。还有的呢，就是这是住院里的。那时候北京还有一种建制叫筒子楼，这筒子楼呢，它不是像现在单元房似的，里边带厕所、带这个卫生间，还有这个厨房。那会儿没有，那会儿卫生间跟厨房还是公用的。楼呢是形制像楼，但是呢各家各户里边就是一个卧室，那么做饭的时候也是大家互相体谅，筒子楼里边也有大拿，大家呢互相调节一下，做饭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错班做饭。哎，你们家先下班，你们家先做，你做完了我再来，因为你全查在这儿，这灶台更不够使的，
嗯，
所以那会儿出现这种状况特别的好玩。当时我住在这个棺材上街，后来呢又面临着这个搬，但是这个搬呢就不像说那个远途的搬迁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家住那老房子呀，它老了，太旧了，所以呢想把它给平了之后再重新再盖，等于这样的话呢，人家其他街坊家里边有富裕房就跟我们家这说，因为我们家姓卢嘛，管我奶奶叫卢婶儿、
嗯、
卢婶儿搬我们家来，就等于从南房搬到北房，因为我们家房要平了，你没地儿住啊，搬我们那房来，这就不算搬家、搬迁或搬家了，就算挪个窝，就不用找什么这个搬家公司啊、板车呀、啊，自己家几个儿子、大小伙子就把家具搬走了。搬走之后，我们家以前老房就给拆了，拆之后再重建。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开始孩子们，我就带着发小去讨厌去，干嘛？工地探险哦，这拆了，咱得正好上工地里玩去。好，我记得特清楚，我们家的工地啊。我打头阵，这我们家拆的房，走，跟我走，还跟后边照应呢，都注意点啊，地下都是钉子啊，千万注意脚底，别踩钉子。刚说完，我自己嗷嗷一声，自己踩钉子，还是带锈的。
嗯，
哎呦，在家里歇了有段时间，锈钉子踩进去了，然后这房子盖好了。那一天我记得上坨的时候，好像中国人特别讲究，这房坨得选一个良辰吉日上房坨，还得缠上红绸子。然后还得把房坨上啊，拿这凿子凿出一槽来，这槽里边呢拿红布裹上五谷杂粮，裹上铜钱，那会儿没有铜钱，就是钢镚儿，裹上之后拿锤子把这红绸子凿到房梁里头，然后上梁放炮，这新房子盖好，我们家等于是搬的这个新房子，这不算搬迁，这算一次挪窝。但是呢这地方后来也拆了，这个时候拆的时候呢心里边就有点心酸了。关于这心酸的事儿呢，我先在这儿埋一伏笔，咱也先看看大家有哪些互动、
哎、对，咱们先看一看咱们的公众平台哈，关于这个搬迁哈，很多的听友都发过来信息了，我们先慢慢哈，尽可能多的来看一看哈。这肥猫小严他就说了，他说小时候啊，我家是住在法源寺那边的寿流胡同，
嗯
啊，那会儿岁数太小了，就一直在家附近找，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瘦瘦的姓刘的这人，
嗯，
后来呢下了幼儿园，我妈就带我去法源寺门口玩，大概三岁吧， 我那时候穿一小裙子就跑到人寺庙里和小猫玩，
嗯，
我妈想进去拉我出来，僧人没看着我，但看着我妈了，就不让我妈进，拦外面了。后来长大点呢，我就也搬走了，所以就再也记不得其他的一些事儿了。他就记住去这个寺庙里玩，
嗯
啊，
那地方现在拆的是比较多，现在我记得西砖胡同还保留着不错。你们有一同事知道吧？叫赵宇，
嗯，赵宇，
他住的法源寺旁边，现在叫法源寺西里小区。
哎，
那小区以前呢叫楼房坑，
嚯！
因为在以前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比较坑洼的地方，是积水存水的。
嗯，
因为那地方呢有一个老式的洋楼，所以呢当时叫得名叫楼房坑。后来等于那边全拆了，盖在法源寺西里。
嗯，
咱那个胡同也都基本没有了。
是，
啊，咱再看看别人的。
哎，这有一位听友说了，说这个我打小是住在香山。
嗯，
虽然后来是从平房搬到了楼房，但是还是在香山。至今我最怀念的其实还是住平房的日子。直到现在呢，我还会梦到以前就是在平房里住的时间。最近一次啊，我梦到我和老公孩子又住回老平房了。
嗯，
现在那边是出租出去了啊，整个胡同呢现在也都封起来进不去了。
嗯，其实香山的胡同啊，我虽然没住过香山，但是你这感受我特别真切。为什么呢？我上中学的时候去香山玩，从动物园坐小公共去那儿，那地方特别的清静，即便赶上香山红叶节都特别的清静，没什么人，而且呢去那儿车都有座。再有一个呢，那边啊有好多的老胡同老院子，也有一些老营房，因为那地方以前呢建瑞营也是那个驻扎这个军队的地方，在清朝那院子非常的好。现在还能看到的，我记着去碧云寺的半路上还有点胡同，然后香山那家小馆那附近还有点胡同，但是跟我们以前上中学的时候90年代比起来，面貌也是变化的太大了。
嗯，这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哈，这小蕊他说了，说我打小啊住在金鱼池，后来2000年的时候金鱼池那边就是整改，乾隆饭店边上是我当时上的小学，叫锦绣街小学，现在应该改成艺术馆了吧。啊，由于拆迁那个的那时候呢小学是还没毕业呢，就搬到了离着不远的金台小学。
嗯，
在上小学期间呢还在天坛南里住过一段时间，就是现在这个后头那片简易楼，最近听闻呢那边也是就是有整改，
嗯，
然后还故地重游了一次，拍了一些照片，算是留了个念想吧。
嗯，
这个从金鱼池走搬走之后呢，他就一直住在沙子口。
哦，沙子口，
嗯，
等于您是一路往南啊。沙子口离那个哪儿也不远，从玉清桥再往南一点就是。
嗯，
然后呢我觉得您说这个拍老照片这特别的有意义。当时我们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摄影器材特别好的，我们用的就是傻瓜相机。然后据我所知，一些个老北京的爱好者，比如说有一老北京网那掌柜的，那采访他的时候就是说，就因为搬迁把自己家一个老门扇拆下来在家里边当成一个念想，因此而怀念上老北京，然后成立了这个网站，召集了无数喜欢北京的人在胡同里边举行这个街拍。所以说这个很多能够勾起情愫的。
嗯，
咱看看时间到33了，
哎
啊，稍微休息一会儿，下边回来呢咱接着互动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人，眼神不得好啊，出门呢溜达街，溜着溜着呀就看见这个大街旁边啊墙根底下有一堆牛粪。牛粪咱都知道呀，黑不溜秋的，有点发棕啊。那么这路人呢一看眼神不好啊，就看出一大概齐来，这形状一看这色儿又棕又黑，就以为啊谁那过路人把这盒子给丢地下了。哎，就过去呢说打开看看这盒子里边到底有什么呀。过去之后一蹲身拿手就奔这牛粪去了。摸完牛粪之后呢拿手这么一看肯定沾了一手啊，一边看还一边叹气呢，哎呀挺好的一盒子，就是油漆还没干呢。
哎，一段小笑话哈。各位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。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啊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，我是王通。
各位好，我是阿龙。然后我接着说我这搬迁的事儿，大家也是踊跃的发。从这个官台上街那会儿住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小学了，一直住到零几年的时候搬迁。那么那会儿搬迁就已经记事儿了。搬迁的时候呢，整个这条胡同是南北走向的。我们家呢是马路的东边，马路西边先拆迁的。我的很多发小都住在马路西边。那记得呢，开始这个推土机啊就来到这胡同里头，先平马路对面。
嗯，
先平马路对面，首先是对面有一排这个树，有的就给推掉了。那个树不是古树啊，所以可以推啊，因为它只有这什么呢，成年人胳膊那么憨。但是我就记得什么呀，以前两棵树当件就是球门，
嗯，
无数个夏天暑假，胡同孩子拿那当球门，一个守门，然后一个一个往里发点球，树没了。但是在我们脑子里，球门没有了，
嗯，
伴随的其实就是童年没有了。紧接着把房给平了，平完之后呢，对面是一片的废墟。这一片废墟啊，当时的情景我一说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。那会儿北京还讲究啊，家里边铺地板革了。不是什么好材料，但是地板革。等房子推完之后，这房子没有房顶子，但你看对面一片废墟啊，零零散散的好几片地板革。
嗯，
你发小他们家铺的是黄的地板革还是灰的地板革，你会记得。你就那会儿我就是很小的年纪，走到废墟里边就站在地板革上就想，哦，这是他们家的床，你看地下还有四个床腿的印儿呢。
嗯，
我们暑假寒假就是趴在这个炕上玩着红白机、任天堂，玩着魂斗罗，在这儿度过的这个寒假。现在小伙伴没了，当然回迁不回迁也不知道，说以后能不能见着也不知道。为什么那会儿每家每户啊连座机都没有，胡同里只有一个公共电话，所以谁跟谁都联系不上了，就开始叹息，以后还能见着吗？然后再换一家，一看这家呢还立着。四面墙还立着两面，在那儿孤零零的立着，然后墙上呢贴着郭富城和林志颖，啊，那会儿那追星嘛，贴着这个海报，一看，哦，这是谁谁家，嗯，这家底下他这海报底下他的写字台，我们一块儿在那写作业，当时一抬头看见就是郭富城，嗯，他也走了，以后能不能见着不知道了，就那种凄凉。别看小，上这个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上中学的初中的时候，对面拆的中学生，但已经开始有这种感伤的这种心理了。
嗯，
他们的拆完之后呢，渐渐的那边都盖起楼来了，我们这边也要拆迁了。然后是零几年才接到的消息，接到消息之后呢，老住户就一个一个先后的离去。你会看到这个每天晚上院子里边是灯火通明的，各家各户一到做饭的点儿，小厨房全都冒着烟，
嗯，
全都点着电灯泡。突然你会发现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哦，东房里边东屋里没人了
啊，不。
然后就不亮
了，嗯，
再过两天哦，西屋里也没人了，
是
老邻居一个一个走，但是走之前呢，他会跟你打招呼，因为住这么长时间了，都会收拾行李好了，一趟一趟往外拉，然后在这个拉最后一趟的时候，正式的跟院里老街坊告个别。那会儿还讲究什么呢？得拿杆子把这个玻璃给捅碎了，就预示着我们走了，就哗啦捅碎那身玻璃的时候啊。心都碎了啊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个场景在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。那会儿搬家就有汽车了，但是不像现在，搬家公司都是集装箱汽车。那会儿就是卡车，带槽帮的那种卡车，就往上搁，搁完之后呢，拿麻绳给它杀上，就那样。最后一趟走的时候呢，家里边他们家是两口子带一孩子，在这个卡车后边啊，有这么几样家具我都记得。挨着槽帮最里头驾驶舱那个地方呢，是一高低柜，然后呢，这个高低柜前边放的是一个双人沙发，这个沙发旁边立着一个落地式的电风扇，然后他爸就抱着他啊，他妈抱着他爸抱上，他妈坐在驾驶舱里头，他爸在后边抱着他，那沙发被麻绳杀在槽帮上了，他们爷儿俩就坐在沙发上，
是，
然后呢，背对着驾驶舱，脸冲着我们，这车就开走了。开走的过程当中呢，一边招手就一边告别，就目送着越来越远。然后旁边车上不还搁着一个落地式的电风扇吗？这电风扇车一开一兜风，那扇叶还在忽扇忽扇忽扇的转，这个场景就渐渐远去了。这是说到那时候搬迁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啊。咱们话说回来，再看看听众朋友有哪些个自己要说的故事。
来，咱们看看啊，这一位听友哈，快乐的啰嗦，他说了，这阿龙王通，我是在齐化门外东岳庙东墙外长大的， 当年的工体呢，就是我们疯玩的地方。
嗯，
现在呀，每一次去工体看球，我都和儿子说说我当年小时候的故事。2003年一直到现在，就是其实特别怀念当年的胡同生活。
哎
啊，
那片变化也特别的大，因为我没住过工体，因为咱们北京孩子，你会发现一点啊，东南西北城其实啊，互相串的机会不大，错非说你上了高中了。我记得我上高中之前，上初中住的宣武，我都很少奔这个海淀去。
嗯，
第一次去海淀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啊，买这个电脑才去的，所以那会儿咱还不了解。像我了解的齐化门外，他说的齐化门就是现在北京朝阳门，老北京都爱叫齐化门。齐化门外这个东岳庙，那会儿您应该记得，反正我的小时候火的时候，有一个商店特别火，叫蓝岛。现在蓝岛基本都真快倒了，但那会儿蓝岛是北京特别时尚、特别火的一个大商店。
嗯，
现在蓝岛属于是啊门可罗雀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去了一趟，卖的是中老年服装居多，而且呢款式不太好吧，价格还不便宜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有的地方就没落了，有的地方呢就新的就兴起了。哎，这是我记得西华门外蓝岛。咱再看看别人的。
哎，这一位听友牛肉肉哈，他说我出生呢是在里仁街邮局南院啊，一筒子楼，两岁的时候啊搬到了马路斜对面的邮局北院。
嗯，
这平房一住就是28年。明天呢我就暂时要搬离里仁街了，去南塔桃园去租房啊，等待这回迁那天。这好多人问为什么就不去外面呢，他说了，我舍不得这宣武啊。
嗯，对，就是每个人他住的地方，里仁街，这里仁街你们应该叫里仁街对吧，如果没发音没错的话。
嗯，
我住的离他那不远，从小在自行路上小学。里仁街那地方确实比较繁华，那会儿记得里仁街还有一个大早市，那会儿跟奶奶去逛早市的时候呢，离我们近的四平原，然后叫里仁街。那地方还有几个我小时候常去的，干嘛剃头，有几个老爷子在道边树底下，就属于那种骑自行车带一兜子弄一小方凳在这儿给你剃头。那会儿去那儿很便宜，到那之后统一的问你剃什么头，学生头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发型啊，那会儿就统一叫学生头。
嗯，
这剃头的只要一听学生头他就明白这发型，还挺有意思。里仁街变化是挺大的。嗯
嗯，这还有一位听友哈，田雪，他说了，说小时候呢住在东花市，那时候呢搜秀那栋楼还叫做金轮大厦。
对
啊，高一那年我们胡同就拆了，然后现在虽然还是居民区，但是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，还是怀念以前住大杂院的日子。我小的时候爸妈都上班去了，然后院里面呢街坊奶奶就帮忙照看我，然后还给我买冰棍吃。
嗯，对对 对，
对。
哎，你说金轮大厦真是勾起了无限的回忆。金轮大厦那会儿在朝崇文门多有名的一地方。而且你们家住的地方特别好，跟那个相声演员徐德亮啊，你们俩是街坊，他也是那边东花市长大的。另外那地方我记得还有什么东花市小学门口一对铁狮子，那是以前在那儿造庙留下一对铁狮子。那对我印象最深的什么呢，就是你们家附近有一个书店，你肯定记得，课本商店。这课本商店当时卖什么呀，卖教餐。然后老师三令五申，学生不许买教餐，但是我们还是背着，因为那会儿特别神奇。哎，为什么老师上课拿两本书啊，一个课本，那本是什么呀，开始传闻啊，那是教餐，那教餐里边有所有教科书里边问题的答案和作业的答案。
哦，
买去哪有，当时我们那边南城就崇文门你们家那地方有一课本商店，蜂拥而至，都去那买那教餐去，回来写作业好抄。
嗯，啊，去找那答案。
对
对，这个我们再来看一条哈，这位听友叫做，这应该叫做赵小潮啊，他说这阿龙王通今天这题目真的很有感触，我今天还跟同事说来着，我出生一直到小学都住在新街口后公用胡同3号。
嗯
啊，独门独院也有四毛房，确实感觉是阴森恐怖。92年的时候啊，我家当时被盗了一次。
哦，
然后家里的大人呢就有点怕了。
嗯，
又赶上呢当时是老爷单位分房，然后就把这院给卖了。
嗯，
现在其实很后悔，这住再大的楼房啊也不如当年的那种生活有意思。
嗯，
尤其是院子里还有自家的像枣树啊葡萄架。
嗯，
现在没地儿找了。
对对对，
啊，很怀念以前的四合院生活。
嗯，您说的新街口啊有两点感触。第一点感触呢，新街口在90年代火了，为什么，新街口当时建了北京最牛的一个迪厅叫杰杰。
嗯，
这是北京潮流之地啊，比现在什么这 mix 那什么克斯那可牛多了，那会儿仅此一家， 所以那地方都是小年轻的集散地，并且那个地方开始出现了最早的这个夜市儿，因为很多这个蹦迪的年轻人出来他吃口东西，所以那会儿有夜市儿，但没那么时尚，卖个馄饨卖个面全是这种。另外一个新街口附近呢还有一个曲艺老前辈啊，在那儿住，这老前辈呢写段子，是谁咱不说了，因为什么呢，在公众视野里边可能名气不大，
嗯，
但是谁都找他去呢，去探讨剧本呢，就是已故的表演艺术家这个侯耀文先生，
嗯，
都曾经去找他去探讨本子拿本子。
嗯，
这有一个真事儿特别好玩，侯耀文先生去人家里呢找老先生去拿本子去，相声本子，然后呢就有点闹肚子，闹肚子就问您家厕所胡同口，一指侯耀文先生，那当时算名人了，就来到了公用厕所解大手
啊，
往这一蹲，旁边也蹲一老爷们儿，脑袋余光扫他，然后提升裤子都起来了，
啊，
就问他，侯先生还蹲着呢，就问他，
啊，
你也是侯耀文吧？
啊，
侯先生不好意思不理人家，
啊，
含糊大呢，哎，
啊，
哎，你问完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哥们儿进胡同，哎，街坊快出来，侯耀文这拉屎呢，呼啦全出来，侯先生提升裤子就跑回家去了，这是一趟的真事儿，去一切的全都知道。
啊，是，说说笑笑啊，22:46，我们先稍事休息，然后继续回到阿龙说北京。哎，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然后呢，我再讲我最后这一段，就是从这个棺材上街拆迁。
嗯，
棺材上街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，拆完之后挺可惜的，就是一个过街楼，因为旁边呢有一个白衣观音庵，以前是一个大庙。这庙呢分成东西两路，中间是一个过街楼连着。这过街楼呢上边有两个石匾，一边写的是金绳，一边写的是绝案，这我一辈子忘不了，上小学6年都从这底下走，走了6年，所以这四个字太印象深了。那么这楼子呢大概是在94到96之间吧，我记得拆的这个楼子，当时拆了一角，我们以为这楼子不会动，它是一个文物，结果呢拆了一角，我按捺不住了，赶紧拿傻瓜相机给拍下来了，但已经是毁了一角的了。当时传闻说文保部门会把这楼子拆完之后呢异地重建，把这砖给编上号，结果到今天这楼子就是彻底拆了，根本没有异地建，这很可惜，因为它是全北京城最后一个过街楼，这种建制再也见不着了，好在我小时候建了好几年，这东西等于这我们这拆迁之后呢就搬家了，一直往南城搬，就搬到丰台去了。搬到丰台呢，我记得我比较痛心的是什么呢，我们家老人，我奶奶呀跟我爷爷呀，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在这生活，那老两口子在这儿结婚，在这儿生儿育女，这几十年下来了，这院子拆了，并且老头死的这个院子了，他去世在这儿，那老太太一个人走了，走了之后呢把房也买了，也找地儿住了，他会时常的坐公交车回来，因为这个院子扒了很长时间，不是说今儿拆就拆完了，就一直在那残垣断壁，但是矗立了得有半年多的时间，这老太太没事就坐车回来，回来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她家的时候啊，跟老太太聊天，老太太跟我们聊，哎呀最近又去了老院子，那院子院墙也扒了，也没有围挡，我就顺那个矮墙我就直接翻进去了，一迈就过去，说咱家那房顶子也挑了，那台阶还在，我就坐台阶上，那院里都是以前我种的花啊，那个喇叭花，就是牵牛花，死不了，尤其那喇叭花，我跟你说吧，它不是藤蔓植物的爬吗，长野了，就整个这一院子半个院子都被它给扇住了，长野了，我就坐那台阶上啊，就跟那个喇叭花那儿聊天，我说你们就长吧，你们就玩命的长，等哪天呢把你们连根刨喽，哎，就完了，然后我跟你爷爷那会儿刚结婚种那树，我一看那树也已经刨了，就是他在叙述这些的过程当中，你会觉得无比的心酸跟凄凉，就承载了他几十年，从年轻少女十几岁到现在70-80岁的这么一个历程，会觉得那种是无比心酸的。等到搬到南城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会儿刚分房在南城，杨桥附近荒，那会儿还是农村的，特别的荒凉，我记得小区里边是土路，旁边是野草，野草都没膝盖，整个这小区里边我拿手指头算也不超过10栋楼，现在这小区里边几十栋不止了，当时非常的荒凉，就认为是进了村了，住在南城的可能有这个体会，90年代陶然亭桥那儿有一个铁路桥，这铁路桥是一分界线，铁路桥北边是一个景象，从铁路桥洞的底下往南走，过了出去之后立刻就觉得是一个荒地了，但现在建设的特别好， 咱再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搬迁的感慨。
行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宋萌哈，他说了，他说呢，阿龙，我是出生在德胜门那边的冰窖口，有一条胡同叫做安康胡同，和现在北京安定医院呢就隔一道墙，只不过啊，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是从地图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呢是写字楼和公寓了。小时候啊，园子里枣树，然后胡同里呢吃百家饭，远亲不容近邻，这个爬上平房的屋顶呢就能够高高的城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，这是一句词儿啊，歌词好像
是。歌词。
对，这午夜站在那个院子里呢，就能听到西单电报大楼的报时声。
对，
对。然后他说了，我其实不喜欢酒吧街的灯红酒绿，我怀念儿时啊，院门口一个马扎，一碗炸酱面，半根黄瓜。我怀念儿时走在胡同口呢，邻院大爷会说一句“吃了吗？”啊，这现在有时候啊，还特意回德胜门那边看看。这安康胡同现在呢，已经是一个高级的居民楼了。他还提到了说前段时间看那个京味儿的这五幕话剧叫枣树，结尾那段呢，一个院的邻居都搬走的场景，他当时看的时候他也忍不住哭了。
对，枣树这是黄莹导演的，特别的有味道。刚才你说那个我特别感触，就是你爬在房顶子上看城楼子，到现在我也觉得北京城楼子完整保存下来的就俩，对吧，永定门不能算，那是复建的，就是前门楼子和德胜门建楼，只留一个箭楼。所以每次我要从说郊区玩回来，开车走这个八达岭高速，然后该进城的时候，在高速路上远远的看到这德胜门的箭楼，会发现哦，进城了，就那种雄伟让你觉得很震撼，但是同时呢让你觉得很心酸，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，那个箭楼就像一老头矗立在这么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城市，让人觉得很无奈。咱再看看别人的。
哎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哈，这个鼎力啊，鼎力说了，说这个我不是在北京长大的，但是在这座城市呢已经七八年了啊，我很喜欢去胡同里转转，听阿龙说北京讲这些变迁的故事啊，我也觉得真是唏嘘和遗憾。再来看一位这片语时光哈，他说了，说我姥姥家呢以前是住在叫金沟河啊甄家坟的平房。
哦，金沟河
啊，离五棵松挺近的。姥姥就是阿龙说的大拿。是房东，对，住在北房最大间，记得院里呢还有一个大香椿树，然后这香椿可以吃，小时候呢也爱爬房顶，然后夏天坐在大门口乘凉，胡同里经常有卖发糕的吆喝声，这后来从小到大感情也很深了，后来大家就都搬走了。
就再没联系了。
对，
这样咱们还有时间，这样咱再念两个。来得及，再来两个。
行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朝老太他说了，说这阿龙王通，因为我父亲是军人，所以我当时呢是怀念的是胭脂胡同。现在没事还总去逛，这昨天还去逛了一次。往东是大石烂嘛，西面是厂店，现在小伙伴都已经找不着了。这旧影集里呢有点留念，但是呢有点对不上了。
胭脂胡同。但是父亲是军人，胭脂胡同这我没对上，因为以前好多的军院是在石景山这一带。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咱再看还有谁的
啊。这是家在朝阳，因为上学呢是在宣武租的房，在前门住了两年，在牛街住了一年。对，然后他觉得牛街其实很舒服，然后北京味也浓。他觉得很方便，然后现在呢也是很怀念那段时光。
对对对，前门这个现在胡同改造的是比较多，以前我们老街坊也有住前门的。很有意思，住前门呢他们觉得热闹，但同时也有不便的地方。您可能有没有这困扰不知道，因为好多这种房子出门就是闹市区，所以他有时候这个第一是安静不安静，第二治安好不好，那会儿他特别的担忧。但牛街确实特别好的地方，但牛街现在基本上已经也是拓宽了好多了。如果大家再走牛街的话，会发现牛街那条大街不是双向车道吗，中间隔离带有一个大树，一个古树，等于把这留下来了，搁在隔离带了。那古树和以前是院门口的，等于以前牛街也就是现在双向车道取消一半，单向车道也就这么块。而那会儿牛街跟现在不一样在哪儿呢，那东西真香啊，就永远忘不了他们那酱牛肉一掀锅那味儿。哎呦，特意跑牛街闻去，就这么没出息。
咱们再看最后这一条。
好，
这说了，说我现在住的就在就咱们这单位，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说不远
的。
说呢，我以前住的这个叫西单横二条，然后后来搬到就是后来南礼士路，然后有西直门，然后我现在一直是住在车公庄。
这是一路向西过，
一路向西。是这个 差不多互动。
好的，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。
嗯，
那么这么着，咱们礼拜一晚上10点，咱接着聊北京的那些个往事。
哎，
今儿就到这儿了。放眼看，岁月轻狂啊啊啊！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。细雨飘飘，心晴朗，云上去，云上开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别忘，不会想，不回答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放眼看，岁月轻狂。